今天我们看的是十四章的最后跟第十五章，因为在十四章二十八节的时候，在前面提到的对巴比伦的一些预言，然后到十四章二十八节有一个转折点，提到亚哈斯王崩的那一年就有以下的末世。整个以赛亚书只有三个地方在提到末世的时候同时有提到一个时间一个切割点。那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第六章，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个时候是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乌西亚王死的时候，从那个异象，然后以赛亚蒙召，然后开始谈到一系列的一个末世。那当然第七章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关于以马内利，因为乌西亚王死的时候，乌西亚王的儿子叫约坦，但是事实上乌西亚王死的时候约坦差不多同一时间就死了，因此乌西亚王的孙子就是亚哈斯做王，所以那个转折点就是一个新的王开始的，是亚哈斯。另外政治的局势也有一个变化，那个时候乌西亚王死了，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固然亚述国开始兴起，但是最迫切的问题是犹大国，因为乌西亚王是犹大国的王，是大卫的子孙，北边的以色列跟叙利亚那边的亚兰国联盟来攻击这个犹大，所以外在有一个政治的一个问题，内在的有一个政权的转移，因此有一连串的一些末世，是一方面是鼓励亚哈斯依靠神，但亚哈斯信仰上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事实上他不但跟亚述联盟想要来挽救他自己的问题，然后呢他甚至到亚述国去看到他们所建的他们拜假神的那个神殿，把那个神殿画了一个建筑图搬回耶路撒冷，然后把圣殿里面的改了，那个祭坛原来耶和华的祭坛拆了，去盖一个拜亚述王的那个神明的祭坛，诸如此类的。因此那一连串的信息从第七章可以说一直到第十四章，这个背景是对着亚哈斯王，而政治的背景是一个崛起的亚述，但是迫在眉睫的对犹大国的问题，那就是以色列国以及亚兰国的问题。那这一个十四章二十八节是另外一个转折点，亚哈斯王死了，因此继位的是另外一个人，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在犹大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忠心之主，他是一个虔诚爱主的，那么所以又是一个不是改朝换代，同一个朝代但是换了一个君王了。亚哈斯王这位没有信心不依靠耶和华的王死了，新开始的是一个年轻的西西家王。那同时政治上也有一些情况变化，因为亚述国正在兴起，可是还不是到最高潮的时候，那因此在巴勒斯坦的附近还有许多的国家，因此他们在考虑，以前在考虑说是不是依附在亚述国以下呢，或者是靠南边的埃及国呢，诸如此类的。那就在亚哈斯王崩的前几年，亚述王死了，当时的帝王死了，那个就是当年亚哈斯曾经去投奔他想要跟他打交道那个王死了，所以亚哈斯死了，亚述王也死了，然后亚述王的儿子登基了。可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这种情形，一个新的王登基的时候有时候内部摆不平，因为你看任何的历史，你看清朝时代的历史，你去看电视连续剧都会看到王子一大堆，这个人起来了别人不服，所以里面要摆平，所以那段时间亚述国内部有政治动乱，没有时间去管国外的事情，因此在巴勒斯坦附近的邻邦蠢蠢欲动，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我们可以闹独立了，造反了。所以外在的情势的变化，那新的西西家王登基了，因此西西家王就要在这个情况下要考虑他要做什么选择，因此先知以赛亚就列出一连串的信息。 所以亚哈斯王崩的那一年就有以下的末世，这个以下的末世不一定是指的二十九节开始的腓力士的一个末世，这一下的末世就是从对于腓力士的十九节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然后也包括了十五十六章的摩押的意思预言对这方面的末世，还有包括十七章里面对于北国以色列亚兰这一个联盟对亚犹大国的威胁，那这两个国家将来的情会如何呢？十八章就提到古时，古时就是今天的索马利亚、苏丹、伊索比亚这几个国家都叫做古时，那个国家也是他们很南边的一个邻国，还有埃及。所以一直到二十章，整个一连串的都是从十四章二十八节说，这是亚哈斯王死的时候，耶和华有下列的末世，关于旁边的这些国家。因为这个是对当时的君王西西家王神给他的一个启示，但是也给他一个提醒。换句话说，西西家王要做一个选择，他要选择跟谁联盟呢？或者其实先知的话很简单，你只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不是任何的国家，不管是大国小国，你唯一可以依靠的那就是耶和华。因为在十四章的最后一节就提到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三十二节，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你只要投奔耶和华就可以了。你看到你周围的邻邦啊，虽然之前已经提到将来的巴比伦会如何，他也提到亚述国会如何，那现在我告诉你，旁边就近在眼前的西边的腓力士、东边的摩押、南边的古时、埃及，一个个点名，我会告诉你他们的下场如何。所以这些都不成为你可以依靠的对象，那都没有了，你只靠谁呢？唯独耶和华是可靠的。这是先知以赛亚，神给先知以赛亚的话，末世要西西家王靠主刚强站立得稳，基本上的目的在这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也是一样，我们人生有许多的选择，你会选择什么是可依靠的，不管是你的学历，你的公司，或者这个或者那个。然后在人生这么多的选择当中，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懂得看出来什么是真正不变可依靠的。不然你靠错边的话呢，有时候你靠了这个，所以在先知的预言里面就有提到，在以赛亚书有提到，在三十几章，他们曾经犹大国要靠埃及，但是连亚述王都会说埃及是那个靠不住的芦苇，你用芦苇做一个帐子吗？你只要一用力压在上面，芦苇就折断了，就伤了你了。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靠一些不可靠的。所以因此整个的信息就是两，今天所讲的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十四章的最后几节谈到对腓力士这个的预言，然后十五章是谈到摩押的预言，但是十六章也是啊，十五十六章两章都是讲摩押的，我们先讲摩押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背景。那么二十八节我刚提到了，这个地方是提到一个时间上的转折点，亚哈斯死了。那么以后在二十章第一节也是一个转折点，那边是另外一个时间的转折点，也是有提到一个什么什么特定的时间哈。那当然整个以赛亚书的排列未必是完全按时间排列的，它除了按照时间也参考了一些主题，所以你可以了解为什么十四章二十八节就一个好像一个接缝在这里，那前面的预言跟后面的预言时间上是有前后的，但最主要就是从差不多十三章开始一连串一直到二十几章都是末世，都是神对于列国的末世，所以这个主题是一样，所以也有时间的秩序，可是也有主题，他就把它放在一起。那因此到二十章之后有些讲历史的时候好像又跳到某个时间的东西了，所以它完全不是按照时间的第一章排到六十六章的哈，也按照一部分的主题。那只是从十四章开始的话呢，十三章开始的话，基本上是一连串关于列国的一个末世 和预言。那首先他很短的是提到了一个腓力士的一个预言，他说腓力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腓力士，事实上这个地方呢，如果在今天的话语来讲，腓力士全地啊，用今天的话来翻译就是巴勒斯坦了。因为今天我们常所说的 Palestine， 这个巴勒斯坦是从拉丁文翻来的。拉丁文是在将近2000年前罗马人统治整个今天所谓的以色列了这一带，包括黎巴嫩这一带的时候，罗马人称这块地叫做 Palestine， 其实就是腓力士人之地。那照希腊语念的话是 Philistine， 但是拉丁文念的时候不是念成 F 的音 Philistine， 它是 Palestine， 所以变成巴勒斯坦。所以到今天我们仍然用罗马人的称法称这个地方整个地区叫做腓力士人之地，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国家从来不愿意称这个地方叫做以色列国，他不承认有个以色列国，这个地方就是腓力士人之地。可是今天已经没有腓力士人了，腓力士人已经从世界历史当中消除了，这些人可能多次的混血也好，以前也好，这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今天的巴勒斯坦人 95% 以上的基因是犹太人基因，他们事实上是犹太人的混血种，等于耶稣时代的撒玛利亚人等等。所以论基因的话，现在的科学发现巴勒斯坦人是犹太人最近最近的亲属，就是巴勒斯坦人，他们有 95% 以上的基因血统是犹太的血统，但是是多次混血的结果。那腓力士人原来就住在今天的所谓巴勒斯坦的地中海沿岸的地方，沿岸的地方，只是呢，不一定从最北边的黎巴嫩边界，大概从中部开始，他们有五座城，最南边就是埃及边界的那个好，它有五座城，那五座城是叫腓力士人之城，可是这五座城现在的居民都已经不是当年的腓力士人了啊。那腓力士人从创世纪的记载啊，我刚说最南边那个城叫做加沙，加沙走廊，加沙，加沙是以色列跟埃及边界的一座城叫加沙，那是腓力士人之城，腓力士人五座城最南边就是加沙，北边呢还有亚斯基伦啊，还有一个除了巨人哥利亚的加特城，都五个。这些人原来圣经上称他为来自于加斐托，在创世纪第十章提到。加斐托其实就是今天地中海里面一个很大的岛，在埃及西北，然后在希腊半岛东南，克里特岛。克里特岛在旧约时代称之为加朵费。那他们是从加斐托来的这些移民，那因此呢，他们跟希腊人的文化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也是属于早期文明比较高的地方。那么在公元前13世纪，就是公元前1270-1280年开始，陆续的大批的加斐托的人好像坐船往东迁移，因此就到了北非，就是埃及的边界，像所谓的亚历山大港这边，然后一直沿着这个巴勒斯坦海边一直到黎巴嫩，大批的成千上万的加斐托的人，或者说克里特岛的人就坐船过来了。因此在历史上，在埃及历史有记载说，那个时代有100多年的时间，正如中国曾经碰过日本的倭寇一样，那个是对他们来讲，他们称为海上之民 Sea People， 从海上来的，莫名其妙来了一批人，成千上万。因此从埃及一直到巴勒斯坦沿海就造成很多的骚扰。那埃及当然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所以埃及他们就比较能够防御，把他们赶走。后来因此这些人最后都集中在巴勒斯坦啊，从本来在埃及的沿海也有的，只是后来这些被赶走了。那埃及那时候为了击打这些人，除了在埃及本土以外，在巴勒斯坦那边，他们从黎巴嫩那一带还聘雇了一些人来作为专门打击这些腓力士人的。那其中有一种人，我们四世纪里面 我们提到过有一位士师，这个人呢他就是有这个背景的，因为他提到那个曾经做以色列人的这个拯救者的时候，他有提到那是在士师记第三章最后有一个叫亚拿的儿子三家，亚拿的儿子是那个雇佣兵部队的名字，亚拿是埃及人所拜的战神，战神之子，所以就知道那是特殊部队，特殊的雇佣兵，但这些人不是埃及人，他们雇佣兵然后来打击谁呢，就是打非利士人的。所以因此在士师记第三章最后有提到这个人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然后拯救了以色列人。这一位三家不是以色列人，他是埃及雇佣兵的将领，如此类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背景，公元前1200年的时候大概有一种状况，后来种种的原因，最后这一批非利士人就集中在巴勒斯坦的南边海边啊，因此就离开了埃及，但是也没有进入到北边的这个今天的黎巴嫩，以前是腓尼基人推罗西顿的地方，所以因此他们那边也雇佣了很多兵，这两边夹击的结果呢，埃及去不了，北边腓尼基人的地方去不了，就集中在巴勒斯坦。那公元1200年的时候是士师记时代的中期，那时候开始在士师记就提到了腓尼基人。那最有名的一个人对抗腓尼基人的就是大力士参孙，所以参孙就是对付腓尼基人，那是腓尼基人开始了。然后之后那个最后一位士师也是第一位先知撒母耳也是对付腓尼基人，然后扫罗王对付腓尼基人，甚至死在腓尼基人手下，最后真正打败腓尼基人的是大卫。但这前后已经经过200年了，大概公元前1250年腓尼基人这个历史开始在圣经历史当中出现也是从圣经以外的历史上，埃及的历史别的地方的历史就提到腓尼基人了。然后到大卫王的时代，腓尼基人还存在，但是已经被大卫征服了，所以变成要向犹大国进贡的一个国家。可这个国家呢，就从大卫王之后呢，就是起起伏伏有时候顺服有时候叛变，就这样这种情况保持某种的势力。因此到这个时候以赛亚书所写的这个时代呢，大概是已经到了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710几年，所以离大卫王已经又隔了300年。腓尼基人势力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的强盛，但是仍然是一个很独立性很强的国家。腓尼基人很有希腊文化的特殊背景，希腊人的文化呢，你知道希腊国家是城邦型的，城邦就是说雅典一个城就等于一个国。那你听过希腊人当中有斯巴达，斯巴达是另外一批，所以因此在由希腊的半岛里面有十几二十个国家，这城邦政治的每一个城就是等于一个国。腓尼基人的文化是有这种背景，就有5座城，最南边的是加萨，然后北边有亚斯基伦，然后亚斯图加特，就这几座城，每一个城就等于一个国，但他们几个国之间等于有个联盟。当年在参孙的时代，甚至一直到大卫王的时代，有200年之久，他们不但是有很强的势力，靠海边，因此是一个可耕种之地，大部分在他们手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拥有比较先进的炼铁的技术，因为他从克里特岛过来的时候，那边希腊文化已经非常发达了，他们懂得炼铁，而在巴勒斯坦甚至埃及还是用铜器时代，铜跟铁啊，融化熔点不一样，温度不一样，所以你能够炼铜的不一定能够炼铁，可是铁器那个刀跟铜的刀是不一样的。如果两个人打架的话，一个拿铁刀一个拿铜刀的话呢，我们武侠小说说削铁如泥，那你就得有一个金属比铁还硬，但是用铁刀去砍铜刀呢，那就削铜如泥，两个刀一碰咔一声，那个铜刀就断了。所以呢他们从克里特岛来有炼铁技术，他们已经进入铁器时代，可是巴勒斯坦到公元前1200年还是铜器时代。所以在整个撒母耳记上 提到扫罗王的时期，一直到大卫王初期的时候，好几次两边作战的时候，一再提到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刀，农人的锄头斧都得到非利士人去磨，为什么？那是铁的，可是他们没有炼铁技术，也没有办法有个东西可以比铁还要硬去磨铁的东西，所以呢到非利士人那里去帮忙。可以打起仗来的话呢，那当然就连帮忙都没有了。以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国防工业的问题啊，别人是铁器时代，你还在铜器时代，这个仗怎么打啊？所以扫罗王当时带兵跟人家打的时候，他说全国只有两把刀，他跟约拿丹两个人两把刀，其他几百个呢平剧演戏的时候跑龙套的，接着喊威武威武，拿旗子的没刀的，所以这个仗没打就输了嘛。所以为什么非利士人很强，然后以色列人几乎没打过胜仗，就是因为这个国防技术方面差太远。可是之后很多年慢慢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国防工业可以跟上了，所以到了以赛亚的时代，这个优势已经不存在了，这个国防工业技术科技方面的差距已经不存在了。相反的，人数上各方面来讲，非利士人就慢慢没落。当然唯一我们不太确定，虽然我们有大概知道的，为什么公元前十三世纪的时候克里特岛的人大批移民出来了，为什么成千上万的跑出来了，我们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情，大概是公元前十三、十四世纪，克里特岛连续发生过好几次非常剧烈的火山爆发，他们本土的文明也毁了，而且火山爆发的时候，残余的这些人根本就不能居住了，那火山灰下来，你的田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被迫移民，就整个岛的人通通四散往各地方跑。那因此那个时代，我们现在考古学证据发现，克里特岛在公元前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有好几次非常非常严重的火山爆发，很可能这是构成一个原因。这些所谓的旧约圣经所谓的加斐托的人，就是克里特岛的人移民，然后变成非利士人。那当以赛亚在宣告这个预言的时候，亚哈斯王崩的那一年，他为什么说非利士啊，不要因击打你的仗折断就欢喜？难道这个击打你的仗是指亚哈斯王吗？所以圣经学者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这个折断的仗是指犹大国的王，那当然当时就是亚哈斯王，但是另外一种说法是这个仗实际上指的不是犹大国的王，而是亚述国的王。那么早期的圣经学者比较倾向于是犹大人的王，近代的圣经学者的研究，他们的共识是认为这个仗应该是指的亚述王。一方面，犹大国从来没有历史上除了大卫王时期以外，曾经有那么强到说好像一个仗，犹大国这个军权哈，能够在压制这个非利士人压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的仗折断了他就很高兴了，解脱了。犹大国从来没有对非利士人发生过这种的影响力，相反的是非利士人呢，固然有的时候跟你友好跟你进贡，但也有的时候就造反，常常给犹大国很多麻烦。尤其那个时代是南北国分裂了，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一直不太强，没有什么这么大势力可以压着这个非利士，但是亚述国的确对非利士有很大的压制。原因是非利士人所在的海边的这个地方是富饶的地方，是没有错，但是是个平坦的平原。也因此在古代历史上，公元前大概15、16世纪以前，历史上就告诉我们那边有一条路叫做国王高速公路， King's Highway。 国王是谁的国王？南边的埃及法老王，北边的亚述或两河流域任何一个王，那北边的军队要拦下一定经过巴勒斯坦海边，就是非利士人之地。这条路南边的法老王如果想要征服两河流域，也一定带着军车就从这里经过，所以这条路是兵家必争之地，那非利士人就在这条路上。所以好也好不好也好， 你强的时候你可以控制这个要道，谁过都给你买路钱，你不强的时候呢，谁过了都顺便欺负你一下。所以那个时候亚述国很强的时候，常好几次出兵征讨埃及的时候经过这里，那他们就被压着。像亚述王死了，因为在亚哈斯王死的前几年，那时候亚述有一个王叫做撒曼以色，撒曼以色也驾崩了。那撒曼以色是当时一个很强的王，但还不是最强的，那后来还有后来进攻耶路撒冷的希拿基利，希拿基利之前还有一个撒曼好几个，撒尔根不是撒曼，撒尔根等等好几个王，那是真正亚述国最强的时代，是在公元前650年前后，但之前已经很强了。所以因此以赛亚的预言是说，非利士啊，不要因为撒曼以色死了就高兴了，因为撒曼以色死了，撒尔根就他儿子登基做王的时候有十几年时间，还要摆平间国内的一些事情，所以很多人在那边叛变啊什么，说他一个人就打，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管什么巴省埃及的事情，所以十几年没有出兵了。所以非利士人就开始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解放了，然后呢就想要找一些联盟，因为怕说亚述国又强起来怎么办，所以开始勾勾搭搭。所以非利士人找亚兰国，找以色列，然后这个时候亚哈斯王死了，他们很想跟犹大国的新的王西西家建立联盟。这是为什么32节有提到你怎么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因为在今天的政治你也知道，如果一个君王登基也好，或者君王死了之后，都一定有外国使节团来哀悼，顺便呢新的王登基大典，一定外国使节团来了。所以这些外邦的使者可能不仅仅是腓力士，但一定包括腓力士国的人，你这个预言讲腓力士的，他们一定来找西西家王，因为西西家王刚刚登基什么都还不知道呢，就说来吧，我们结成联盟，以后亚述国来的话一起跟他打，我们才不要听他，诸如此类的有这样一个想法。但先知以赛亚警告腓力士，你不要因为击打你的杖折断了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他所生的是飞燕的火焰的飞龙，我们中文的翻译飞龙哈，你去看英文没有一个英文给你翻译成 flying dragon flying snake飞蛇。那我们中文来讲蛇跟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飞龙。那对我们中国人来讲飞龙哇，飞蛇好像总是会飞的蛇都是龙，所以没有错，我们中文的龙就是会飞的蛇，但是在原文也好英文翻译也好，龙跟龙蛇跟蛇是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创世纪里面那是古蛇，但我们中文翻译成古龙蛇。那这边的意思是那个杖折断了，好像摩西当年面对法老王的时候，他的杖一丢到地上就变成一条蛇，对不对？所以你以为杖折断了然后就可以自由了没事儿，不，杖折断了还会生出蛇呢，而且蛇的根生出毒蛇，而且生出来的蛇不但是毒蛇还是会飞的蛇。意思是说你等着看吧，撒曼以色死了，他的儿子他的孙子才是真正的灾难，你不要太高兴，不要高兴得太早，意思在这里。因此这边的话就警告这些腓力士人，你不要依靠你自己的力量，你不要你自以为好像你有本事你有办法。三十节说，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穷乏人必安然躺卧。前半段这个意思是贫寒人的长子，这是因为在希伯来语里面没有那种比较的东西，就是说好很好跟最好，我们中文英文都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希伯来语没有的。同时呢，希伯来语也没有那种所谓的形容词，譬如说他是一个好人，那么圣经当中常常用这样形容，就如果是好人的话呢，公义的人就是光明之子，光明的儿子， 所以儿子这个字有时候不一定就是儿子，儿子的意思是那一个抽象的概念的具体化的一个人叫做儿子。所以光明之子就是光明的人，黑暗之子黑暗的人，贫寒之子不一定是贫寒的儿子，贫寒的人。那贫寒的长子呢，儿子当中最大的就是长子嘛，所以最穷的人叫贫寒的长子，穷到不能再穷了叫做贫寒的长子。所以你看中文新译本以及看所有的英文译本，贫寒的人的长子这个字在英文的译本跟中文的新译本都翻译成最贫寒的人，那这是没有错，这是他原文的这个意思。但你要一个字一个字翻的话是翻译成贫寒人的长子，这个也是没有错，你照字面翻的。所以很多翻译来讲你可以照字面翻，可是你可能会让人搞不清楚你在说什么。正如奥运之前北京的旅馆这个饭店所有的菜单都要重新翻译一下，因为他们很多人翻译的是找一些初中高中程度的会懂英文的，拿一本英文字典就翻译了。然后夫妻被骗他就一个字一个字翻， husband wife long sleep 夫妻加上肺加上切一片 sleep， 那个菜单一看老外一看这是什么，你把老公老婆肺切一片这是什么菜啊，我看着都吓死了。是夫妻肺片不是老公老婆的肺切一片，可是每一个字都对加起来就不对了啊。所以圣经的翻译也有这种地方啊，你每个字都可能翻对了，可是你的意思可能就搞拧了，就是就你在搞不清楚你在讲什么。贫寒人的长子就是最最最穷的人都还有得吃，然后那些贫乏的人呢反而得以安然躺卧，反而是他说我必以饥荒来致死你的根，你所余剩的人必被杀戮。这个你是谁呢？非利士人。那最贫寒的人是谁呢？这个贫寒也是真正的贫寒，也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的，所指的其实是我们这些天以来一直在这几个礼拜一直在讲的犹太人当中忠心依靠仰望神的渔民余剩的人。那些忠心的渔民是最贫寒最一无所有的，也就是耶稣登山宝训所说的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反而天国是他的，他得以饱足，他能够得到安然躺卧，就得到安息。而你们非利士人，他说我呢要以饥荒来致死你的根，你所余剩的人，非利士人的渔民是什么呢？不是得救的，你们余剩的人必被杀戮，就是一无所有。你反而你所看不起的那些最最穷寒贫寒的人，他反而有的吃，而且得以安息。用这个相反的对比，就是说依靠神的人是得什么，依靠自己力量的人是得什么。所以他后面说门啊应当哀嚎，城啊应当呼喊，非利士人的全地啊你们都消化了，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他行伍中并无乱队。为什么从北方出来？所有亚述国的军队北方任何的列强来的时候一定从北方进来，因为这条沿海公路就是经过非利士人之地的，都从北方来。不管那个时候的亚述国，后来的巴比伦，在土耳其那边有一种赫人啊，更早的时候在公元16、17世纪的时候，赫人从北边上来到埃及的时候也是从北边来的。总而言之，当外来的仇敌来的时候都从北边来，军队是没有乱队的，表示说很整齐的很有威势的来到你这里了，你等着吧，灾难要来了。所以先宣告对非利士的一个警告，但这个警告反面也就是提醒西西家王，西西家王你要跟非利士人联盟吗？你要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你靠错边的话呢你就跟他一样死无葬身之地啊。所以32节就说，那外邦来的使节团来的时候你怎么回答他呢？以赛亚就说你只能这样回答，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或者说困苦人投奔在其中，这投奔在其中也可以有些中文新译本跟英文有些翻译成就是避难所。 他的百姓会到这个地方找到避难所，他是唯一的依靠。因此你怎么回答这外国的使臣？没有什么事可以真正成为你的帮助，你要跟他建立联盟吗？不必了，这是不可靠的。所以这提醒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在碰到面临很多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太多人的方法，说尤其我们中国人最喜欢搞关系的，有什么关系可以用一用？那中国大陆流行的说法是，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没关系啊那你就有关系了。你有一些人的关系或怎么样东西拉起来的话呢，什么事情都可以摆平，意思是这样。那没关系，哇，那很麻烦哦。那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唯一需要的关系就是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定了，你在那里得到力量，得到避难所，得到好像锡安是一个真正的保护，我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关系，任何其他的关系都不可靠，唯独耶和华。十五章就转向另外一个列邦，就是摩押。摩押在死海的东边，应该说东边或东南边的一个国家。那今天同样，摩押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摩押这个民族也不存在了，因为今天在死海东边，约旦河东边，就是今天的约旦国。约旦国的居民绝大部分是贝多因人，贝多因人就是所谓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当然阿拉伯人正如今天中国人说蒙古人，蒙古人从来不是一个族的，是一堆的人，各种的血统都有。其实他们的语言或者背景来讲，有很多是突厥血统，但他不是纯粹的突厥人，他们有些西伯利亚的通古斯族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蒙古人是一个概念，而不是真正一个纯的种族。阿拉伯人或者贝多因人也是一样，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游牧民族。因此今天在约旦的贝多因人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是摩押人，甚至亚门人或者各种人的混血的。因此摩押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正如非历史，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不存在。那为什么这十五章十六章的这个末世当中就提到摩押国的结局？那也就是告诉西西家王，西边的非利士不可靠，你也别想要靠东边的摩押，因为摩押最后也归于无有。所以十五章第一节就是一夜之间，摩押的雅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一夜之间，摩押的基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雅尔跟基尔是两座城，一个在边界，一个在比较中心地带。但是在希伯来语的雅尔跟基尔本身那个字的意思，也就是城市的意思，所以雅尔跟基尔其实没有区别。正如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曾经在两河流一个地方叫乌尔，乌尔。那么根据他们研究那个字的意思，那个乌尔的意思就是一座城，所以它可以叫做一座城，特别城叫做乌尔，但也可以就是指任何一座城。那这边的摩押的雅尔跟基尔，他用完全一样的，只改了一个字，摩押的雅尔变为荒废，下面是摩押的基尔变为荒废，都是一样，归于无有，都是一夜之间。所以你也可以说，他所说的意思是摩押所有的城一夜之间归于无有。那后面他一连串提了总共有十六个城的名字，有一些考古学到现在都找不出来到底在哪里，有一些我们是知道的，像他第三二节提到有巴邑，有底本，有尼坡，有米底巴，然后有西斯本，有以利亚利，然后有亚杂，然后后面又提到索尔、伊基拉，然后斯利斯亚，然后后面还有鲁西，又有何洛念，然后林林，最后还有以林以林、底门，十几座城。他通常表达不是让你一个个去炒股说哦，这个城怎么样了，这个城怎么样，他只是告诉你摩押所有的城以及所有人民所居住的地方一夜之间归于无有。然后还有重复的不同的名词来念给你听，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没有关系，重要的不是哪里在哪里，而是说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归于无有。这是一个很强调的地方。另外一个强调的地方就是哀嚎哀哭， 一共有12次，他用不同的同义词来表达那种哀嚎。城市这16个城市，事实上很多是从北边开始的，一直往下讲讲讲讲，讲到最后，整个从北到南。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一次又一次的提到哀嚎，譬如说，第二节就提到他们要到高处去哭泣，摩亚人以尼波和米底巴哀嚎，他们在街市上腰束麻布，然后巨个哀嚎，眼泪汪汪。西斯本和以利亚利悲哀的声音，也就是哀声，达到雅扎。然后高声喊嚷的时候，那个喊嚷不是欢呼的，那个喊嚷也是这种高声的哀哭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然后他就往下讲，比如说第五节提到他们上了鲁西坡，水走水哭，因为毁灭举起哀声。然后第八节哀声遍闻摩押的世境，哀嚎的声音达到基连，哀嚎的声音达到伊尔以林，一连串。当然有些中文的翻译看不出原文有这种哀嚎的意思，不过差不多类似这种同义词，哀嚎或眼泪汪汪或者什么。整个的图画让你看见的就是全国各地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避，全部不但归于无有，而且哀鸿遍野，你到每一个地方去都听到哀哭。这种场面啊，即使是用文字的叙述，你读起来的时候都会心里很沉重的。这是耶和华宣告那个结果，但是这也是耶和华的一种管教。但是有两个地方出现一个字很特别的，第五节，我的心为摩押悲哀。我是谁呢？以赛亚吗？可是第九节又说，底门的水充满了血，我还要加增底门的灾难，叫狮子来追上摩押逃脱的民和那地上所余剩的人。那不可能是以赛亚，以赛亚怎么可能加增底门的灾难呢？除非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说我要加增他们的苦难，那如果是耶和华神加增他的苦难，那就是耶和华神在为摩押悲哀。我们心里想，如果耶和华为摩押悲哀，耶和华就不应该这样子重重的来罚这个摩押人到这个地步哀鸿遍野，还不停手吗？我们觉得耶和华神如果是严严的管教，你就看见耶和华的神是怒气啊！你看到一个人眼睛发红，满脸横肉，那这是耶和华吗？可是这边又说我为摩押悲哀，同样是这位神。摩押人跟以色列人之间呢，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因为摩押人是让他的祖先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是罗德的后裔。一个是亚门人，也在约旦河东，不过是在东北，一个在约旦河东南。所以摩押人亚门人都是罗德的后裔，所以理论上跟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中间有很远的这种亲属的关系。但是也因为有这种远的亲属的关系，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没有直接从巴勒斯坦南边上去，是绕过一圈，从以东，就是死海的东南红海边，经过以东国，然后绕过摩押，然后再横切进入，过约旦河进耶路撒冷，进到那个迦南地。他绕过以东的时候，绕过摩押的时候，在申命记摩西说，耶和华说，这两个地方是我给以扫的后裔以及给摩押后裔的，所以不能够跟他们打仗的。所以因此摩押人不让他们经过的时候，摩西就绕道，没有跟他们打仗，因为他们只有这样的关系。但是历史当中又我说就恩怨情仇就是这样，然后当他们穿过边界没有骚扰摩押人，过了要过约旦河，在约旦河边扎营的时候，准备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是摩押王巴勒去聘了一个 假先知巴兰要来咒诅他的。所以你可以说以色列人没有去动摩押人，可是摩押人却容不下以色列人，所以恩怨情仇。在四世纪当中，摩押王曾经压制过以色列人，可是路德记里面摩押女子路德嫁入犹大家族，成为大卫的可能是曾祖母，有这个家族关系，所以他们跟摩押人的关系是不是完全敌对的？像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可能从一开头就是敌对，摩押人又不是，摩押人又不是这么样的分，可是又不是那样的亲。那当然下一次我们谈到十六章的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部分的摩押人会在犹太人当中得到避难所，但就是摩押本身他们好像碰到很大的灾难。原因是神严严的管教呢，是一种在我们下一次谈到十六章的最后提到摩押人骄傲。十六章第六节，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的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嚎，人人都要哀嚎，因为摩押人不服管教。那你说又哀哭又管教，其实这就是像父母的心肠。我们中国人有这样一句话，有时候孩子不乖，父母在打他，尤其是母亲在打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这样说一句话，打在儿身，痛在良心，你意思懂吗？打的时候孩子哭妈也哭，可是还得狠狠的打，因为他不服的话呢，你不能就是轻轻浮浮这样打一打，你就得狠狠的打。可是他哭，做娘的心也哭，可是哭是哭，打还是要打。那神对我们就是如此，有时候就得狠狠的管教，可他为我们悲哀，这个悲哀的原因也为我们的顽梗而悲哀啊，也为我们的受苦悲哀，都包在内的，这是一种复杂的一种感觉。但这就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神跟我们的关系就像是如此了。神管教摩押人是如此，神管教以色列的犹太人也是如此。先知常常，我们今天所谓的牧者哈，做牧师传道，牧者的胸怀其实就是神的仆人的胸怀，就像先知一样。很多的先知就是宣告这种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不是在旁边当旁观者沾沾自喜说嘿嘿嘿，我看啊你们要完蛋了哦，好高兴哦，不是。那个先知一面宣告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一方面呢为他的百姓悲哀。所以先知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因为他每一次在宣告这种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他常常眼泪汪汪，他知道他的百姓要面临极大的痛苦，可是他们不听。所以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里面，很多耶利米书哀歌第二章十一节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海内在城内街上发昏。我眼中流泪以至于失明，就说那种痛苦，可是呢好像说了没反应。所以那种先知的心情，其实他是贴近神的心，那神的心就像先知所要表达的一样，他为他的百姓流泪，可是他又不能不严严的管教，因为不严严的管教他们不会回头，不回头不能得救。所以摩押人遭到极大的苦难，可是耶和华神为摩押悲哀。耶稣也曾经在最后被钉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之前，在橄榄山看着耶路撒冷，他为耶路撒冷悲哀。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向母鸡伸开翅膀要保护你们，让你们躲在我的翅膀之下，不肯。但是眼看着耶路撒冷将来要面临极大的屠杀，耶稣公元30年左右钉十字架，公元70年的时候，因为犹太人叛变，最后罗马军队来了，整个从加利利一直打到犹大， 全部你凭了这个叛乱在耶路撒冷屠城，全城几乎没有活口的，圣殿也被焚烧了。这个事情耶稣在他最后的预言里面有提到，他说所以你在房屋顶上听到这个战争的声音不要下来，赶快跑。当然这类事情，他一面宣告这个审判，一方面他为耶路撒冷哀哭，这就是神的心情，神对摩押也是如此。但是最后第九节，他一方面为他们哀哭，但第九节说虽然底门的水充满了血，我还要加增底门的灾难。实际上底门这个字的希伯来语本身就是血的意思，所以底门是一座城的名字吗？如果是的话，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但有些人说这个底门很可能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二节的底本。底本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座城，曾经做过摩押人的首都，虽然不一直是，但是不管是不是底本，但底门这个字本身就是血，所以这个城已经满了血，但是还要加增它的灾难，因为管教还没到这个效果，摩押人极其骄傲，所以神要严严的管教他们。但是我说下一次在十六章头头里面，你就会看到摩押人当中有一些人在犹太人当中得救了，正如摩押女子路德，她是投奔犹太人，她对她的婆婆拿俄米说，你的神是我的神，你的国是我的国。对，摩押女子路德的后裔是在犹太人当中成为一份子，甚至她的后裔就生出大卫。所以因此有一部分的摩押人因着管教悔改得救，神给他们开了一条路。所以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也常常也知道我们犯了罪被神管教，可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够了，为什么神还不停止的管教呢？够了，别打了。神知道我们的心到底转回来没有，有时候我们还没有真的转回来的时候，神的那个管教的杖好像手的伸伸出来，人生不说，在以赛亚书连续好几次神管教的杖还没有收回来，表示说还没打够呢，因为我们还没学到教训。当我学到教训了，我心柔软下来转向神的时候，神的安慰神的保守一切才会临到我们。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学功课，懂得一件事情，唯独耶和华是可靠的。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做，那你要了解，你什么都不做不代表你信靠神，信靠神的人也不等于什么都不可以做，但是必须把神放在第一，这是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祷告中神的带领和引导，然后你才去做该做的事情。但不是不祷告就急急忙忙已经都做完了，最后就报告上帝我都做完了，好像汇报一下，这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态。同时在管教当中学习谦卑悔改认罪，然后你就在他那里得到避难所，得到安慰，得到力量。这是我们从历史当中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经历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主教导我们学习属灵的功课。看到历史当中以色列国、犹大国以及周围的邻邦，无论是腓力士，无论是亚门，无论是摩押，当他们在神的管教当中不悔改的时候，你的管教的杖好像就严严的在他们身上不停止。但是当我们能够做忠心的渔民，愿意谦卑在你面前回转到你的面前，我们就从你那里得安慰、得力量、得帮助。求主教导我们每天在我们每天生活上知道怎么样做出一个正确的属灵的抉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